所以我信主信了很多年了，说我没有平安喜乐那是假的，因为确实有赦罪的平安，确实有说不出来那个心中的喜乐，但是说我是平安喜乐的满意出来那也是假的。为什么假呢？因为信主以后啊，不爱主的时候有没有平安喜乐？没有。爱主的时候为什么也没有平安喜乐你知道吗？我爱主的时候我就很怕，我不爱主的时候我才不怕他了。我不爱主的时候我基本上就跟他讲说，不要打电话给我，我打给你。哎，你不要笑，你不是这样子吗？没有事的时候根本不去亲近主，碰到倒霉的事的时候拼命祷告，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差不多啦。有的人说，哎呀刘弟兄你讲道真诚实，我说对啊，因为我是小人嘛，我是个罪人嘛，我跟你一样嘛。爱主的时候为什么不喜乐？我告诉你弟兄姊妹，爱主的时候不喜乐，所以我爱主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我这样做会不会不合他的旨意啊，哎呀我这个决定做下去万一错了这个后果怎么办呢？因为你爱主你就敬畏神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心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敬畏神的心啊，这是好现象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读的诗篇告诉我们说，敬畏神的人神必定要指引他的脚步，对不对？但是我爱主的时候也没有很多喜乐，因为我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惧怕，我老怕我没有得到神要给我那个上好的祝福，因着我的软弱，因为我的失败，结果我得到的是 leftover， 不甘心你懂不懂啊？不甘心啊。哎，这个不是我贪心啊，想要在天上多得一点荣耀，不是啊。你爱主的时候你想要得的是让天父欢喜，这样明白吗？我们不说我们要得大一点的冠冕，这样我们到天上可以走路这样子走，我们到天上得到更大的冠冕，好摆在主耶稣的脚前看他脸上的笑容。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你爱主的时候你真的是努力的渴望的讨他喜欢，但是你又很怕不讨他喜欢，因为你知道你是个人你会错。就后来有一次神真的怜悯我，开我的眼睛啊，让我看到一件什么事呢？这句话用英文讲比较容易讲哈。他说You are not big enough to upset the plan of God. 你还没有那么伟大，有办法把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搞砸了。听懂这句话吗？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很厉害很大，弟兄姊妹，其实啊，你如果知道只有神，只有神God and God alone is in control. 只有他坐在宝座上，万有都在他的手上。你跟我想要搞乱了他的计划都做不到。哎呀弟兄姊妹，你如果认识这个真理啊，你就会像我现在一样了。人家有人跟我讲说，小弟兄啊，怎么搞得每年看你夏令会都不老的？还有人问我，你有染头发吗？说没有啊，我不会染啊。怎么头发都不白呢？我想了半天，我只有一句话好回答，我说我不用大脑嘛。不是不用大脑， 一无挂虑。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我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我跟随神旨意的原则，凭着信心每天过生活，开心得很。错，错就错了嘛，没有错，当然有错嘛。错完了就到主耶稣面前说 sorry。 就好了。他要怎么样？他还要抱抱我，知道吗？我们的神是这么爱我们的神啊。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闯了祸回来，你怎么样？打死他。他只要一说 sorry， 你怎么样？赶快抱抱他了，对不对啊？做父母的要学这个啊。对啊，小孩子说 sorry， 你还在那边有完没完的。我们今天都活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我们能够明白的事非常有限，许许多多关于神旨意的奥秘，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里面明白。而且弟兄姊妹，基督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搞清楚，基督徒看结局不是看到坟墓之前而已。听不听懂这句话？有人说，哎呀，你看这个人这么爱主，怎么一辈子这么倒霉？什么叫一辈子这么倒霉？哎呀，又被冤枉了，又被欺负了，又劳改了，又这个家里面生病了，怎么这个这么不好？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到天上，你恨不得你可以跟他换一个位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哎，什么东西都要看长远，对不对啊？如果你只看短暂的，只是这么今生这几十年的，有的时候你是看不过去啊。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坏人很得意的？有，而且还老不死的。有没有好人很短命的？主耶稣就短命，对不对啊？所以任何一个人活过33岁以后都不能说自己短命。你已经比主耶稣活得久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有永恒的眼光，永恒的眼光来看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什么是最好的？最好的是照永恒里面我们看，感谢主，这个真好，这个才叫好，对不对？家人在地上觉得什么都好，有没有记得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那个财主在地上好不好？肥肥胖胖的，对不对？可是到永恒里面好不好？不好。今天在近代的基督徒中间，特别是这个是美国人的发明，所谓的成功神学，那么在德国、在韩国、在朝鲜发扬光大。什么叫做成功神学呢？你只要爱主，你只要有信心，又有健康又有财富，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祷告的时候啊，要跟主耶稣讲清楚你要哪个牌子的 Cadillac，什么颜色都得跟他讲清楚。你有信心他就给你这样的教导。哇，今天在美国电视上到处都看得到，到处看得到这样的书，不知道很多教会很多人都喜欢到那里去，美得不得了。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样的教导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基督徒的眼光是要看永恒的。一个人身体健康好不好？好。但是用健康的身体去犯罪好不好？不好，对不对？一个人一直都不生病，你想想看，这样一个人容不容易感恩？不容易，我跟你讲。一个人常常生病，常常感恩，对不对啊？ 在旧约里面呢、啊，有一个人的祷告，我极为佩服。你不要猜，不是亚比斯。那他的祷告不佩服，那是成功神学的祷告。箴言三十章雅古尔的祷告，我很佩服。这个祷告怎么说呢？第七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至于亵渎我神的名。哎呀，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我佩服，因为这个祷告的人他真的认识他自己。我们今天行在神的旨意中，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求什么富足，我们真的不要求什么健康这些东西，我们要求什么呢？我们要求到不要不认他。我们要求什么呢？我们要求我们不要羞辱了神的名。如果你求这个，弟兄姊妹，在永恒里面你不会后悔。其实如果按照成功神学的说法，世界上最不属灵的一个人就是主耶稣，最没信心。因为主耶稣什么样？一穷二白，对不对啊？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哎，主耶稣你怎么没有信心跟天父求一下嘛？要个大房子有什么难的呢？天父们，你看见没有？主耶稣不要这些东西。我不是说神不给，神给，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就说明了是祝福。主耶稣穷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次人家要来收税，问彼得，彼得有没有去问主耶稣该不该交？彼得大嘴巴就决定了该交，对不对？他说该交以后，手往口袋一摸，怎么样？没钱。没钱找主耶稣，主耶稣说我口袋也没钱。最后怎么办？叫他去钓个鱼哦。看见没有？我们的主真穷啊。保罗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啊。如果按照他们的教导，保罗没信心，怎么他同工生病他都没有办法呢？他应该有信心，给他按手祷告一下就好了吧。他同工生病几乎要死，保罗都伤心的不得了，拿他没办法。最后他给提摩太写书的时候，写信的时候他告诉提摩太，你的胃不好，要喝点酒，是不是啊？为什么他不给提摩太按手一下就好了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千万记得，属灵、信心这些东西，神在环境中可以给我们，可以不给我们，但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东西成全我们，而不是让这些东西拦阻我们。神插手管入我们每一个人行在神旨意中间，第一个方法是用环境开门关门。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在环境中带领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环境也会骗我们。怎么讲？因为如果环境违背了我们前面的那些步骤，这个环境可不可以当作神的带领？不可以。旧约里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王。你知道大卫王有两次有机会杀扫罗，撒母耳记上24章，撒母耳记上26章，两次有机会要把这个要你命的人把他干掉。有一次他的部下跟他说，这岂不是耶和华把你的仇敌交给你吗？但是大卫知道环境看起来好像神开了门，但大卫说
我得先回去看看圣经原则怎么样。我不敢伸手摸神的受膏者。
他必须回到圣经里面那个基本的原则。
祷告里面有没有平安？
记不记得他割了一块布，割了扫罗的一斤的一小块，有没有平安？
没有平安，
看见没有？所以大卫不因为环境上有预备就以为一定是神的带领，还是要根据这个原则到最后才来看环境。那么顺便讲一句话，
神的受膏者就是神在各个教会里面神所设立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随便说话做事去伤害他们，这会成为你在神面前一个蒙福的很大的蒙福很大福气的一条路。
神介入到我们基督徒生命中跟随神的旨意，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热线式的介入。什么叫做热线式的介入啊？就是你什么都定规好了，你什么都弄好了，最后神用一些超自然的方式告诉你说不是这样的，要停一停。保罗定了，保罗根据圣经的原则，保罗根据他的祷告，保罗根据他所能够想到各样的环境，他定了很多的计划，他要去那里去那里，结果圣灵怎么样一不许，保罗怎么样，这个他就顺服，因为这个是热线式的引导，对不对？保罗不知道要去马其顿，就看到一个异象，这是什么？
热线式的引导。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人的传记，我们听人的见证，什么样的引导让我们最有兴趣啊？
热线式的引导最有兴趣了，对不对？
假如有一个人给我们做见证，神怎么样怎么样，给我们一个热线，哎呀，我们听得好开心。
让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圣经里面新约从五旬节以后没有一节圣经，没有一个例子告诉人要去寻找等候热线式的引导，完全没有。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去找热线式的引导，非常危险，很可能你找来的不是圣灵，很可能不是。第二，在圣经里面神确实多次的在不同的人的生命中有热线式的引导，这一些的引导都是关乎神国度的重大事件，没有关乎个人的得失。而且呢，在这些蒙引导的人生命中，这样热线式的引导都是只有很少数几次，没有天天的。近代有很多的传道人在教导你天天等热线式的引导，这是不合圣经的。教会的历史一直到公元大概到十八世纪之前，历世历代的圣徒从来没有写作，没有讲到教导人怎么去寻找热线式的引导。寻找热线式引导的教导是最近这一百多年来的事，而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跟这个现代人反理性的运动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不肯再从圣经里面去找原则，我们不肯再按照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我们不肯再去问别人的意见，我们只希望说最好就是立刻 instant message， 最好在我们的 beeper 上
from God. 从神来的，告诉你，前面一个红绿灯左转。这种反理性的思想，凭感觉的思想，急功近利的世俗文化，在基督教这近100多年的中间带下非常严重的迫害破坏，让神的儿女对着圣经，让神的儿女过圣洁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相信热线式的引导，但是我们不去寻求，我们更不用什么方法逼着神给我们热线式的引导。在神的儿女中间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只有热线式的引导才叫做神的引导。弟兄姊妹，全本的圣经根本就没有一个地方应许我们神会用热线式的方法来引导我们，而在圣经里面每一次当神用热线式的引导的时候，都是因为被引导的人实在是不清楚神要做什么。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允许。有人听我这样子交通的时候跟我来挑战，他说刘弟兄圣经有，我说哪里，他说雅各书一章第五节，雅各书一章第五节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缺乏智慧，就当求那厚赐百物给人的神，是不是？他这个智慧就是让我们来做决定，讲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所以说根据这节圣经，我们应该要求神给我们热线式的引导。我说不对。他说你怎么那么确定不对？你怎么知道我的解经就不对，只有你的解经才对？我说我们来看一看，在雅各书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智慧是什么？有没有？有没有？那从上面来的智慧是什么？是清洁，是什么？和平，还有呢？温柔，还有呢？良善。弟兄姊妹，你看圣经里面在这个雅各书所讲的智慧是什么？是属天的品格，不是热线的引导。所以你不能够用这一节圣经当作神要我们来寻求热线式的引导。有另外一个人说，以赛亚书第30章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所以根据这节圣经，我们就应该求神热线式的，或向左或向右，有声音在后面对我们说。我说你这个解经大有问题，因为以赛亚书30章21节读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一节圣经是预言圣灵来的时候在圣徒心中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到了约翰一书才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不需要别人教导别灵舍，我们自有主的恩高在里面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你如果准确的解经，你找不到一个地方要我们来寻求热线式的引导。并且神的儿女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有人做见证说，哎呀，神跟我说，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又看见一个异象，又有声音，怎么样，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属灵还是不属灵啊？你觉得他属灵还不属灵？你一定觉得他很属灵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它不属灵，这样子明白了没有？表示神，如果那个是真的，很多是假的，我先告诉你。如果是真的，是说明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这个人不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圣经的原则来跟随。
说明这个人跟神关系不好，所以他祷告里面根本都没有办法感动。这样明白吗？所以有一些人就用自己的这些属灵特别的经历啊，当做一个自抬身价的方法。那么因为神跟我说了这些，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听我的啊。可是弟兄姊妹，不要上当，千万不要上当。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真的碰到神有热线式的引导临到我们的身上的话，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个灵或者一个感觉，一个东西，我们就认为这是从神来的呢？不是。因为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不是凡灵都可以相信的，总要试验一下。这样明白吗？如果有一个热线式的引导临到我们的身上，假如说今天晚上我在那边祷告祷告，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这个老婆已经跟你太久了，可以换一个了。我说，太太，圣灵感动我，跟我讲话，你想要怎么样？给我两个巴掌，对不对？当然他不会，他很爱我，他不会。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热线式的引导在我们的生命中，第一件要做的是，不要相信一定是从神来的，先来看一看跟神的启示是不是相符合。那如果这个引导是说预言，就说关于将来的事，你要有什么态度呢？更不要随便惊慌啊，更要先想一想，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他不应验，那就根本不要谈，对不对？任何一个热线式的引导，如果涉及到金钱，涉及到男女关系，如果涉及到在教会里面的权力，教会前面的路要怎么走，工作要怎么推展，一定要格外格外的留意审查。千万不要在开同工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说，各位同工，主耶稣今天早上清楚的告诉我，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办，你们通通顺服。你这样子说，我告诉你，搞不好另外一个人也说，对呀，主耶稣也是刚刚打电话给我说不是这么干，你们就有的吵了。如果这个热线式的引导在我们的生命中带下一些命令，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话，请你记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任何一个要参与这件事的人，必须自己在神的面前接受同样的引导，这个非常重要。你不要跟了一群人说一起自杀，会等着飞碟来接你，不用的。如果今天在美国发生了好几次，有人在电视上讲，主耶和华跟我说要盖一个大医院，你们要捐多少钱，如果你们不捐的话我就要死，神就把我拿走，如果是我，我说那你就死我看看。不要随便就相信这些谎言，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见什么这个那个，不要听这些。你要自己到神的面前，如果真的是从神来的，神也会感动你，你才要加入，你才要跟他一起配搭。我们自己身上有的热线，不要随便的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如果我们确实经过了这样子的审核以后，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个引领确实从主来的，弟兄姊妹，
就要顺服，我们就要顺服。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所有在我们生命中这些超自然的热现世的经历，除非万不得已，都不应该跟别人分享。如果你是真的，你就不会随便跟人家讲。今天所有出来很喜欢跟你讲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保罗他有三层天的经历，他讲不讲？14年不讲。所以下次有一个人要来讲他有什么经历的时候，你先问他这是哪一年发生的事啊？你如果熬了14年再来讲，那我可能考虑听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不用讲，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护啊，弟兄姊妹。因为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啊，敌基督要出来啊，敌基督的灵要出来啊，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啊，连他的选民都要被迷惑。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些迷惑人的绝对都不会说我是敌基督，会不会这样讲？看起来都是神大用的仆人啊，明白吗？不然哪里会骗得到人呢？假如今天请你去骗人，你说主耶稣告诉我的，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谁听你的？太太也不听，对不对？但是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哇，你这么一讲怎么样，骗死好多人，这样明白了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要格外的谨慎，格外的小心。如果主在我们身上有任何一点热线式的引导，我们就要保守，保守放在心里。一个基督徒，你跟主有越多的秘密，你属灵的生命越丰富。一个基督徒，你什么东西都已经跟人家吹嘘完了，将来到天上你什么奖赏都没有。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右手做的怎么样，左手都不要让他知道。那这个原则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放在心里。那么最后我花一点点的时间，哇，我这个开快车开的真好。我们来想一下诗篇23篇。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属神的人，你要跟神有什么关系呢？ Personal relationship。 我的耶和华不是我爸爸的，不是我们的，是我的。你要跟神有好的关系，当你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应许是什么？我不致缺乏，一生不用担心，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请问你，是谁领我们？神领我们。是谁让我们躺卧？是耶和华。所以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安息，我们能够到可安歇的水边去享受一切的丰富，谁给的？神给的。安息不是从自己来的，是从主那里来的。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羊有没有在那里看看牧人看半天说，你的旨意如何啊？ 谁要负责引领羊？牧人。谁要负责引领我们？神。
是神的责任要引领我们，不是我们的责任要去想出来到底神你要干什么。
清楚吗？
那神要引领我们走什么样的路呢？
义路。
为着他自己的名，他要引领我们走义路。
所以基督徒是走什么路？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呢？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节圣经让我们看到，
基督徒跟随我们的大牧人一路走下去，是不是没风平浪静呢？
不是，有死荫的幽谷，但是是幽谷而已。
而且最妙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虽然走进死荫的幽谷，我是行过死荫的幽谷。基督徒的生命中，当我们进入到一个黑暗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很确定的知道一件事，你不会一直留在里面，
神一定会把我们再带出来，
再带出来。我们可以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神的杖、神的竿成为我们的安慰。
你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基督徒活在地上，有没有仇敌？有，魔鬼撒旦是我们的大仇敌，
但是神在我们仇敌的面前，就常常为我们摆设宴席，并且神用圣灵膏我们，使我们一生都是一个蒙福的人。这一个宴席最重要的是在教会里面什么样的聚会里面显明出来呢？
波饼聚会。所以明天早上波饼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要把我们的心献给主，因为这是在仇敌的面前他为我们摆设的宴席。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一生什么东西跟着我们？恩惠慈爱。我不知道遇见过多少年长的基督徒，听他们讲一生的故事讲不完，
在人看很坎坷，在人看很艰难，但是非常稀奇，这一些在主里面走在前面的弟兄们，当他们回想一生神的带领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都说什么吗？
感谢主。
他们都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很多的时候我们还在其中的时候，还在那个煎熬痛苦里面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这一个祝福是化了妆的，所以我们常常在那里抱怨，常常在那里挣扎。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走过去以后，你就知道，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永永远远住在他的里面，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最后默默了，我把前两天讲到有一个地方讲得不太清楚的，再稍微简单的补充一下，那就是主耶稣说，若有人爱我不胜过爱他的妻子、父母、儿女，就不配做的门徒。那一节圣经，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清楚，那一节圣经不是叫我们随便的放下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我们所有的责任。那一节的圣经 乃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有一天神要我们在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的中间和他的中间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神。但是在神没有叫我们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照顾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我希望这样可以让弟兄姊妹清楚，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撇下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是神要你摆的时候你要肯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恭恭敬敬的把这些话都交在你的手上，求圣灵用着你可以用的部分，给我们弟兄姊妹有回头的亮光，也再一次求主的宝血遮盖任何有一部分是你不喜悦的，让我们忘记，好让你的众儿女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欢欢喜喜的在恩典中，在恩惠中一生跟随你这个可靠的大牧人。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